请弟兄姐妹看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圣灵引导神的种子显现。那我们一直在想说，诶，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段话，他说，诶，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就在我们待会要读的罗马书八章十九节。那么你会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信息你我必须要知道，你才了解保罗他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他这段话不是随便说的，他这段话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分上神的儿子，可是受造之物他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现，他是等待真正有权柄的人，有权柄神的儿子要显现。因为受造之物被放在这里，被压制，被邪灵掌控，我们说二层天他们在掌控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也在叹息啊，他们也在祷告啊，上帝啊，你的儿女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这问题就来了，我们基督徒不是都是神的儿女吗？ Yes and no 那么 Yes 的话，那我们今天的道你要好好的听了，因为神的儿女有一些特性，这些特性是决定你我是否是受造之物等待的那些的神的种子。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是所有对圣灵开放的人一定要非常熟悉的。好，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一直读到十九节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读经跟解释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看上下文。你在看这个上下文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明白。但是我们通常就会这一段第八章里面抽一两节圣经哈，那那样子的解经就会比较危险，你要特别注意前后文在讲什么。所以啊，我们在学习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的老师一直要告诉我们，你解释经文你要看前后文，有些时候前后文要看两章三章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时候真的是下功夫，真的要下功夫啊！解释经文不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也是当初啊，我去念神学院，我也是念丰收的。我们在那边念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讲解经的非常严谨，哇！那我们必须要很小心，不能够随便乱说哈。因为我当时去念神学院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当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不要讲错了， 就怕误人子弟，让他什么，让他误会了。那这个是我们所有讲道的人一个最怕的事情，你讲错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真的是兢兢业业啊，每一篇道，你说哎呀，牧师，你每篇道都那么挤啊，那么多啊，我是不厌其烦的要把这个东西尽量写得清楚。有些人他说哎呀，刘牧师，你的道我不听了，我就看这个就好了，我是尽量写上去。有一个人在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学，他说刘牧师，我看到你这些所有的讲道记录，我好高兴哦。我说你高兴什么？他说我不用准备了，我如果要讲道随时在你那边抽一下出来，哎，我就可以跟着讲道了。我说哇，那感谢赞美主啊，你不要全抄啊，不过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base。 我希望你讲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断章取义，然后我们最怕就是断章取义。 OK， 好，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我们来讲什么叫做圣灵持续的引导。在这一段长长的经文当中，我把一些动词的时态还有原文呢放进去啊。比如说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灵里面，那个住呢是一个连续式的，是一个现在式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常常住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你如果常常住在你的心里，你的灵，你的 spirit 的灵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的话，你就不是属于肉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有肉体的情欲，
发脾气，骂人，恨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你还是怎么样，你是属圣灵的吗？好像还不是哦，你可能比较属肉体哦。但是如果你是属圣灵的，你就不会怎么样，常常的被牵引去肉体的情欲方面。其实保罗他回答一个解决人容易犯罪的问题，就是神圣灵不断的要住在你的里面。在罗马书7:24，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那这个答案就是罗马书8:9，你的圣灵要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去属肉体了，你就属圣灵了。然后他接下来讲说，人若没有持续的拥有这个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句话在神学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他 clarify 神的灵跟基督的灵。你说什么什么灵，我们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有耶稣基督的灵，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在我们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老师也没有什么好的答案。我要告诉你，神的灵就是圣灵，基督的灵是 emphasize， 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的灵是强调耶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灵强调耶稣基督神人两个性格。了解这个意思吗？是不是一样的？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圣灵，但是它代表的 persons， 代表的位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画等号的，基督的灵是基督的神性。所以8:9讲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为什么他这里不讲是耶稣的灵呢？因为耶稣的灵是神性，基督的灵是神性。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你就没有他的神性，你没有办法活到永远。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哦，这是基督耶稣的灵，对不起，耶稣是他的人性。了解这个意思吗？差别就在这边。可是保罗他不会写错的，保罗他说这是基督的灵，你一定要属基督的灵。了解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说基督耶稣要住在你的里面，是基督的灵，不然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了解了，这个差别就在这边。 OK， 第十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这个心原文是没有的，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是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都在了。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就是你的肉体跟你的灵，这个心灵的原文是灵，你的灵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肉体，你千万不要想说我是以利亚哈，哎，我是以诺哈，全世界历史到现在已经6000年了，只有这么两个人了。你不要想说你肉体不会死，你肉体总有一天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阿布阿们阿们，我们中国人不太想讲死亡，可是你要 face the reality， 有一天你会死亡的，肉体会死亡，但是你的灵却怎么样，却因为耶稣的义而活。这个活在神的或者圣经上面，这个活就是跟耶稣跟神在一起的意思。如果说你的灵死了，就是跟神分开来的意思。所以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在讲最后审判之后你的灵会不会活的问题。肉体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总是有一天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总有一天你要好好的把你的家产做一个很好的分配，一定要做的，不然你会像王永庆，台湾那个有名的王永庆，他死了之后呢，没有遗嘱，所以他娶了几个老婆我都不知道，反正呢吵了老半天了，我不知道 settle down 没有，还没有，好像还没有。你要规划好，我跟师母十几年前就规划好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要归给谁归给谁归给谁，我早就规划好。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好的规划，你要知道你将来的灵魂去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待会会讲。十一节，当说叫死耶稣死里复活的灵若持续的住在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持续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第十一节是在解释第十节怎么样灵却因义而活，是因为圣灵如何当初叫耶稣死里复活的，也必同样的叫你我复活。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同样，保罗他又重复了这个样子的概念，圣灵怎么样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住在你我的圣灵也将来叫我们死里复活。那注意，这个复活是跟神在一起，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死里复活，但不一定跟神在一起。 OK， 所以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再去顺从肉体活着，意思就是说你是信耶稣的，你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了，你是属基督的，所以你既然是属基督的，你就不欠肉体的情欲的债了，你已经死了。为什么要死了？十三节，你们若持续的顺从肉体活着，那弟兄姐妹注意哈，这是对谁讲的？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你顺从肉体活着，一直持续的，他说必要怎么样？必要死。这个死不是肉体死亡不死亡的问题，这个是跟神分开的问题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去追求成圣， 为什么？不是说借了耶稣就可以进天堂吗？那弟兄姐妹，请听清楚啊！保罗在这个地方不跟你客气，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若持续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所以基督徒讲的，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平约瑟，他就一直在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哇，他这个恩典神学就一直在那讲讲讲，哇，太棒了太棒了，哈利路亚啊，那叫做什么，那叫做 hyper grace， 我叫 extreme grace， 就是在恩典恩典恩典，他说我们活的是恩典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弟兄姐妹，他只读到八章第一节他就停在那里了，他没有继续往下读，他没有继续读到十三节。所以我们解心不能说，哦，我抓了这一节就对了，而且这一节哈，你看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而在基督里，你起码你基督的灵要一直住在你的里面，那才算数。因为你如果继续顺从肉体活着，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是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又看你是不是常常受肉体情欲的影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你如果一直持续的话，顺着肉体活着，你一定死。这个死是跟神分开来。若靠着圣灵持续的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你看到没有？如今在基督里不定罪了，他有两条路，一个是顺从肉体继续活着，他说死了；若是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就要活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基督里若不定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信耶稣了，哈利路亚，我们已经站在不要被定罪的恩典的地位上了。但是保罗还没完，他继续说十三节，哎，你顺从肉体活着，你一定死啊！差别就在这边呢，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啦，看到那一节后面不看了，你在跟自己的生命跟永生开玩笑。所以我不厌其烦的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只读你那些你喜欢的，嘿，不用定罪了，我可以胡作非为，我还可以上天堂。现在教会里面这个谎言很多啊， It's a big lie，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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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耶稣基督他在马太七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到那日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那些人被挡在天国外面，在教会不太多人讲这个， It's not popular， 不是太受欢迎的。这些不太受欢迎的，却偏偏是耶稣讲的，也不是保罗或其他人，是耶稣亲口讲的，你能够不重视吗？这些人他作恶，他顺从肉体活着，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死了。所以保罗他继续讲说，为什么我们要顺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性？因为十四节，凡被神的灵持续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Amen， 哈利路亚。那你看到没有？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在基督里都不定罪了啊，我们都有身份地位上，太好了。可是他在十四节、十三节，神的儿子，第一个 qualification， 第一个真正受造之物等候神种子显现出来，那个种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你要持续的致死身体的恶行。而且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是你是受圣灵引导的，你一定常常致死身体的恶行。哈利路亚，你看见这个没有？这个是受造之物在等待神种子显现第一个条件， 受圣灵引导的神的儿子一定会持续的致死身体的恶性。 Amen,
Amen.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告诉大家说，哎，我们要追求成圣，嘿，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我告诉你，那个教会大有问题。他把大家的生命没有看顾到，带领大家糊里糊涂的信耶稣，要小心啊！你真的你要看懂保罗他在讲什么，还有受圣灵的引导。所以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心原文是 spirit, 是灵，乃是受，你不会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神的儿子第二个特征，呼叫阿爸父。我们在面临肉体的诱惑、情欲的诱惑，你愿不愿意喊叫阿爸父啊？阿们。所以我们发展很多，我这个面对肉体试探，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是 对把两只手举起来，就是耶和华得胜的旌旗。耶和华尼西，对不对？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十七章要战胜亚玛利人？所以弟兄姐妹，试试看，下次你想要发脾气去骂人的时候，特别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配偶的时候，你把手举起来，宣告耶和华尼西 Amen, 试试看嘛，好不好？这就是旌旗，旌旗就两只手。好了，这样你想要发脾气想要骂人的时候，宣告耶稣养得胜。因为摩西在山上祷告，他举手的时候，耶稣养是不是就得胜？摩西手穿着放下来，耶稣养怎么样？哎，输了。所以举起来宣告耶稣亚得胜，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耶稣亚，耶稣得胜了，你就得胜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很重视这种战胜肉体的事情。你想要发脾气，你想要做恶事，哈利路亚。如果你看手机看太久了，看网络看太久了，耶稣得胜。弟兄姐妹，真的很 practical, 站起来赞美主，阿爸父啊，小时候我在外面摔跤，爸爸，我爸爸就来了，我爸爸扶起来，阿爸父啊，圣灵引导的。除了他在跟我们讲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一个面对试探面对诱惑，阿爸父啊，我是你的儿子。什么叫做儿子？英文叫 like father 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阿爸父啊，我面对挑战了，了解吗？明白了。这叫受什么？圣灵引导。阿爸父啊，我想犯罪啊，阿爸父啊，了解了，阿们。这是神的儿女。十七，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持续的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先受苦，后来得荣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后来复活得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的右边。了解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变成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得生命的一条必经之路。你也要跟他一同受苦。你说受什么苦？就是不放纵肉体情欲的苦啊，不是说什么逼迫，是避免你我犯罪得罪上帝啊。你要受这样子的苦，希伯来书他讲耶稣基督因着苦难学会了顺服，顺从神的旨意。你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持续的受苦，将来必定和他一同得荣耀的。我们想起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悬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然后下面一句话，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然后弟兄姐妹 why 为什么突然之间保罗他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了，原来神的种子有这几个特性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说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哼，开玩笑。你把保罗这一番这一大段都忽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很快的，我们把这个地方讲完就可以了。圣灵持续的引导，所以第一个保罗回答一个啊，我刚刚讲了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回答一，要圣灵持续不断的住在我们里面，要属基督，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老我的恶性，你就活了，你要呼叫阿爸父。所以第二点是我特别发展金香炉是恩高四重奏属灵射箭，就是要让信徒常常被圣灵充满活化 activate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圣灵没有在你身上完全的运行，为什么？因为身上有太多的捆绑，太多的咒诅没有被这个撤去。为什么？是因为你允许这些咒诅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很多的人为什么说他这个咒诅来到一个恩高的牧师面前，他帮你把这个捆绑咒诅除去之后，过了一阵子他怎么又来了？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学医治释放，我事实上我在十几年前啊，2004年来东湾了，我是要去学医治释放的，因为我以前的教会没有这些，所以我要学啊，我说这个很重要啊。医治释放了，学习了之后呢，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释放完了隔了一阵子又回来了，再来释放隔了一阵子又回来了，样子周而复始 repetitive。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被释放的人他回去肉体的情欲发生的时候，他又让那些咒诅回来，他又让那些捆绑回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医治释放是不是需要做？是需要，但现在对我来讲只是需要的时候去做，但是不是变成我的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主要的方向还是比较 prophetic， 因为医治释放是讲过去的，但是弟兄姐妹，医治释放完了之后呢，你要让他看未来，你要看他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去都是罪人，我有一些罪的拦阻， 让上帝的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运行，让神的祝福没有办法领受到，把这些 cast out 之后呢，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致使身体的恶习。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太白了，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致使身体的恶习，你没有把老我好好的去对付，所以那些东西又回来找你。邪灵很坏的，但你要看前面，耶稣已经在那里等你。保罗说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将来的荣耀就跟他一同有了。你要看见这一个，你不要再去被这些肉体情欲捆绑了，你要看见未来是光明的，一同受荣耀，所以你愿意跟他一同受苦。欸，他为你定十字架，你也要把自己定十字架，不是吗？我们最近发展了一个十架得胜箭，向自己射箭，定死老我。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真的死透透。我说那很好的，隔两天又回来，我说再射。死不透。马丁路德他曾经讲一句话，他是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德国人嘛，他当时在看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真是苦啊，真的就是落到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情况之下，他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犯罪以后就去找那个他们的主教去忏悔， OK， 因为他们的天主教叫告诫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当僧侣的，当这些人呢，他们也要去找一个 senior pastor 哈，比较老的，他去跟他告诫。他每一次都去找他，一天要找，有些时候找十几次。他说：“哦，对不起，我刚刚又想到，哦，这些淫乱的思想又来了，哇，这些骂人的，这些这个苦读，这些嫉妒，这些纷争，他一想到，又跑去，我要告诫，我要告诫。那个家伙被他搞烦了。”真的搞烦了。后来呢，马丁路德从此才发展因信称义，不只能够一直这个样子。那从这个因信称义当中，很不幸的，这个思路往下去就变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开始。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走那条路，但是呢忘记了靠着圣灵致死，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什么，你自己的能力啊。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那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你是靠着圣灵，不是靠自己。大家说靠着圣灵致死了我，
靠着圣灵
致死了我，你需要圣灵的能力。 Amen。 所以我们常常恩膏啊，我们今天刚才敬拜的时候有恩膏，恩膏是给你能力的，你需要从神来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OK， 我这些举手的方式是一些方式，但是需要什么？需要你从圣灵来的能力。阿们。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有圣灵居住的基督徒面对不公义的事情一定有反应的，但是呢你会生气哦，但不可以同意各种肉体的行为，更不会公然反对神的旨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四，有圣灵居住的基督徒一定会常常认罪悔改，接受圣灵的光照，再一次求主耶稣基督赦免饶恕，重新复活过来。就像马丁路德，他一天十几次去找他的那个 mentor， 他的指导老师。我们就直接找圣灵，你们不要来找牧师，牧师会跟着一起跪下来祷告啦，但是你不要一天十几次来找我，我会觉得很烦。但是圣灵不会烦。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们要找圣灵。好，那第五点，有圣灵居住的基督徒一定会被圣灵时常的引导，破除心里的惧怕，常常呼叫阿爸父，让灵人跟圣灵同步操练，被圣灵引导。那这一点就是我刚刚没有讲，我们呼叫阿爸父，除了被圣灵引导， 破除我们心中肉体的欲望，致死了我之外，我们常常呼叫阿爸父，是在操练我们跟圣灵 synchronize， 跟圣灵同步。大家说跟圣灵同步，所以当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是你的灵人跟圣灵怎么样 synchronize 共振。 Amen。 你常常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你就是在学习跟他共振。阿爸父，阿爸父，我现在该怎么办？阿爸父啊，我公司里面啊，老板欺负我，阿爸父啊，我该怎么办？阿爸父啊，我该怎么办？共振，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会引导你的。Amen， 哈利路亚。第六点，愿意与基督同受苦，狠下心来靠着圣灵致死老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学会苦难而顺服，要看父神做什么，子才做什么。弟兄姐妹，其实讲了老半天，你要真正成为神的儿子，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子做什么不重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对不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他是看父神啊。神的儿子的特性就是被圣灵的引导，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被捕了，他说我可以向神求，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把这些人全部都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要给我喝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你愿意这样顺服吗？这个就是看见父什么，子才做什么。第七点，跟随圣灵引导的基督徒，就是受造之物，期待出现神的种子，满有圣灵的能力，说话行事都像耶稣基督。而且这样子的基督徒，这样子的儿子，会常常呼叫阿爸父的，阿爸父啊，阿爸父啊，告诉我现在做什么。 Amen。那顺从肉体活着的信徒呢，那要小心了，也必要死，就是我们的灵死，向神死了。请注意，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我再说哈，时常顺从肉体活着的结果，就跟神分开了，可能跟神没有办法再团契教会了。如果一直跟上帝疏远，你最后可能救恩就要失去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touchy 的 issue，很敏感，很敏感的问题，教会不太敢讲这个事情，有些教会不敢讲，怕得罪人。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真理必会叫人得自由。保罗这些话，这一段话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你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但是你的生活行为呢，你要去印证你的信仰。第二点，然而灵人并非永远死亡，乃是信徒没有过属灵生活，没有跟神交通，看起来好像没有重生。这个是一个叫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不受圣灵引导的属灵 baby。 但是如果有一天痛心回首，弃绝罪恶，弟兄姐妹，这个像什么呢？浪子回头。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那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耶稣基督其实是对谁讲的？对当时的。你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他提出来这个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真正在解经的时候的，你要特别看到他的对象是谁。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文士西夏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个浪子。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他没有，如果他愿意回来，像这个浪子愿意回来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欢欢喜喜接待他们。所以教会的门永远是对这些浪子敞开门的。你真的愿意回来，父神就愿意接纳你。其实你看到没有，是父神哦，他愿意接纳我们浪子回头。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不是给慕道的朋友，我们以前可能都以为是慕道的朋友，不是，是给我们属肉体的基督徒回来的故事。阿们，哈利路亚。我盼望如果你有认识这样子肉体的基督徒，盼望他能够浪子回头。好，制止身体的三步是和圣灵的关系。单看自己像罪死还不够，你看啊、哦，我死了我没关系，我看罪是死的。好，这个米托成先生他讲这个讲得很透彻，他说哎呦，有人在骂你啊，没反应，为什么？哎，我死了，我已经死了，讲得很容易啊，哎，容不容易做得到？容易做得到，我还是活的，我的耳朵还听得到。你骂我，我没反应，哇，这个功夫很好。但是呢，我们单看向自己的罪死是不够的，你要靠圣灵，你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常常致死。这个致死是现在式，致死身体的恶行，最大的力量就是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这个生气，但是爱不断的浇灌。 Love Forgive Forgive， 神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去饶恕饶恕饶恕饶恕。前几天我们赵金姐妹她发了一个 Henry Graffa 发了一个视频，是那个 Sid Ross他在访问他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建议大家要去看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身上满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神告诉他还是受圣灵引导，他要为北韩金正恩牧师祷告，所以呢他就去说，好，那我去问金正恩祷告，我要去北韩。那上帝说，你不要去北韩，你要去南韩教会的牧师聚会去祷告。他就问上帝说，我去那干嘛？那北韩在那儿啊，你为什么叫我去这里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他就说呢，因为神跟他讲，因为南韩的牧师都在咒诅北韩金正恩赶快死掉。哎、欸，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用他们肉体的想法嘞，哎、欸，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你呢，面对你仇敌国家的元首，你会不会这样想啊？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啊？有没有？大家点头啊！你要悔改啊！怎么讲呢？他说金正恩需要我的救恩啊，你们应该为他的救恩祷告啊。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南韩的牧师，结果南韩的牧师都悔改了。他说我们南韩的牧师每一个牧师都在求上帝赶快早早哪一天把他给割了。有没有看到这样？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上帝的恩典如此大。后来有人这样讲，他说那个 Sid Ross 就跟他讲说，因为金正恩的祖母 是韩国大复兴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祖母还是他的高祖母是上帝使用的侍女，所以你知道神他的恩典是要到几代啊？千代啊，他照顾他的儿女啊，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南韩的牧师怎么可以去咒诅北韩的金正恩死掉啊？赶快认罪悔改。他说如果上帝跟那个亨利讲，他说如果我真的当场跟你显现，大概有一半人要死掉，真的是很严重，那真的是 shock， 你真的会吓一跳，说哦，原来上帝你要我们是传福音，不是要让我们去咒诅人的，尽管他对我们做了任何，对他们南韩来讲，然后因为北韩一直说我要侵略你们，我要统一韩国，我要让你们接受我的统治等等之类的，反正呢，你看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哇哇，所以呢 那天晚上我开始为蔡英文祷告了。所以圣灵的引导跟肉体的引导有没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你要看到上帝的心意。其实我也会开始为拜登总统祷告了。
哈利路亚，我一直在听他祷告。
Amen。 当然我还是会为川普祷告，但是
川普一定要替川普祷告。
对，然后那个拜登呢，就你知道改变了我一些的思维。我们是受圣灵引导的，阿们，不是受肉体的。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发展射箭，嘿，恶人不安见，这个就让他心里不安，因为这是上帝，然后上帝的震怒愤怒会藏在他身上，但是到最后我说你一定要给他什么悔改信心见，你最终的希望是希望他悔改，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这个是爱，所以求神浇灌爱在我们当中，饶恕饶恕，但是他做的恶事要不要谴责？
要
。Amen。谁晓得拜登的祖先是不是有一个很敬虔的？不知道。这上帝看这个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不晓得 the whole story， 不晓得这几代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他如果有一个很敬虔的祖辈，那就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你看着现在是明显的恶人，为什么上帝迟迟没有教训他，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 OK， 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要被圣灵引导，阿们。第二点，随时被圣灵引导，不从自己的角度做决定，就像乖儿子听从父亲的指示，时常说阿爸父啊，阿们。第三个，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必定承受产业。同证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必定一同得荣耀。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子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受苦受苦受苦一直都是什么对我们好的。所以有些时候说哎呦我现在好苦哦，哎这个好苦可能是上帝为你量身定做的，我这样讲会得罪人啊，我这样讲可能你不是 太受欢迎啊，可是你现在所受的苦很可能是上帝量身定做给你的，为了要让你怎么样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将来要同受产业的，阿们。最后，从圣灵重生的人必定有圣灵内住，会被圣灵引导去过成圣的生活，
阿
所以与肉体的邪情私欲是对立征战的。信徒成熟成圣之后呢，就是受造之物盼望神众子显现出来，他是 full of power， 蛮有能力的。这就是整段从罗马书八章九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个故事很长，但是这却是我们必走之路。你是神的儿子，是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那个神的儿子吗？ Amen。 最后我用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作为结束，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Amen。 所以我们这个信徒真正承接神儿女的身份，当你成熟了，当你拿到上帝给那浪子回头的戒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浪子回头的戒指代表什么意思？还是真正神的儿子的身份，他可以用那个戒指跟别人订 contract， 订这个有这个权柄，他是代表他的家族，他可以盖印，所以整个的家族都要去怎么样？要去支持他的决定。所以这个是一个权柄，所以就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现在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这说，上帝啊，你的众子这么蛮有能力有权柄的儿女在哪里啊？答案就是八章第九节，你一直要好好的读，读到十九节你就看见受造之物在那里哀声叹息，原本有权柄的神儿女在哪里？我盼望我们东湾教会出来这么多，
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我们要成为这个受造之物引颈期盼的神儿女，出现除灭魔鬼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圣灵引导，神的种子要显现。我盼望我们的东湾教会出来好几个都是这样子的儿子，蛮有权柄，蛮有能力除灭魔鬼的作为。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认识到自己，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要致死老我，时常呼叫阿爸父，而且我们有这样受苦的心智，因为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得到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的信息，为我们这一段献上感恩，求这段信息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现在的苦楚相比于未来要得到的荣耀，这一点算得了什么？求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